我们继续诗篇，第七篇。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好，我们从括号的部分开始读，就是大卫指的便雅悯人这里开始。我们一起来读，请。
大卫指的便雅悯人古时的话，向耶和华唱的流离歌。耶和华，我的上帝，我投靠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追赶我的人，让我救拿出来。恐怕他们像狮子撕裂我，甚至撕碎，无人搭救。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若行了这事，若有罪孽在我手里，我若以恶报答与我交好的人，连那无故与我为敌的，我也救了他。又任凭仇敌追赶我，直到追上，将我的性命踏在地下，使我的荣耀归于归。耶和华，求你在怒中起来，挺身而立，抵挡我敌人的暴怒。求你为我兴起，你行命令，施行审判。愿众民的会环绕你，愿你从其上归于高位。耶和华向众民施行审判。耶和华，求你按我的公义和我心中的诚正判断我。愿恶人的恶断绝，愿你坚立义人，因为公义的神查验人的心肠肺腑。这是我的盾牌，他拯救心里正直的人。神是公义的审判者，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若有人不回头，他的刀必磨快，弓必向前，预备火烫。他也预备了杀人的器械，他所射的是火箭，是看恶人因奸恶而疲劳，所来的是毒害，所生的是虚假。他掘了坑，又挖深了，竟掉在自己所挖的井里。他的毒害必临到自己的头上，他的强盗必落到自己的脑袋上。我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惩戒他，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这是神的话。让我们一起祷告。神，求你赐下你的灵，让我们读这话，听这话，明白这话，按这话去生活。你的灵加给我们智慧、勇气，加给我们从向你渴慕的心，向你的热情，活出的话，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开篇这个诗篇就向我们讲到这首诗歌的类型和它的背景。这首诗歌叫《流离歌》，在括号里。关于《流离歌》，我们所能得到的材料非常的有限，我们只知道它大概是一种强烈的表达情感的诗歌。啊，诗人他需要独自处理内心的情感，所以他来到一个安静的地方，他一边弹琴一边唱歌，在歌声当中他要表达他的痛苦和悲伤，也要处理他的情感。啊，打个比方，今天有些人啊，如果他会弹钢琴或者弹吉他，当他心情比较沉重的时候，他会通过弹钢琴、弹吉他这种独奏然后唱歌的方式来表达，来排解他的情感。所以《流离歌》就是大概是这样一种独唱的来处理内心情感的一种诗歌。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读了七篇的诗篇，从第一到第七。你简单的看这七篇，你发现它的类型非常的丰富，有群体的诗歌，有个人的诗歌，比如像这一篇，也有用弦乐的，也有吹管子用管乐的，有关于教导的诗歌，也有祷告的诗歌。而这些诗歌常常是以敬拜称颂神来结束的，但又几乎都是在诗人个人的危机和痛苦的状况中开始的。这七篇当中的哀歌是最多的。你发现整个诗篇，以前以色列人他们祷告敬拜神的诗歌当中，诗歌是非常丰富的。
其实我们向神的敬拜是这样，你会发现有些时候我们唱个人的诗歌似乎比较多，但是像唱这种群体的诗歌呢就相对比较少，而且当代的这些基督教诗歌当中适合群体来颂唱的诗歌比例非常的低。我们现在很少听到有人聚会的时候唱哀伤的诗歌了，是吗？有人觉得这似乎跟敬拜神不搭调，但这是不对的。我们在崇拜当中，比如我们一起认罪的时候，其实正是一个非常合适唱哀歌的时候。而且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讲，我们向神的敬拜大多数时候是从我们生命当中的痛苦和破碎开始的。比如像我们这些父母带孩子出门，就有时候要像经历一场大战一样，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已经疲惫不堪焦头烂额。但痛苦不意味着我们就不要敬拜，而是说整个崇拜是要帮助我们从生命当中痛苦的艰难的破碎的现实当中来开始向神的敬拜。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我们主日开始的时候我们常常有一个部分叫宣召，对吗？我们要用圣经诗篇当中的一些神的话来宣召，宣召就是呼召大家来敬拜，对吗？呼召我们要来敬拜这位配得敬拜的神，因为我们知道自己不能也不愿意来敬拜神，我们需要被神的话呼唤来敬拜他。敬拜既是一个邀请也是一个命令。当我们读这些诗篇的时候，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能好好的效法诗篇，使用里面各种各样类型的诗歌来敬拜，我们向神的敬拜就会焕发生机，我们向神的敬拜就不会流于表面，不会变成有口无心的呻吟或者例行公事的礼仪，我们的敬拜也不会变成一场拙劣的演唱会，我们的敬拜就可以从我们每天真实生活的经历和情感当中来发出向基督充满信心和渴望的赞美。基督他的福音就跟我们内心的情感和我们正在经历的事情发生紧密的联系，基督不再是抽象或者遥远的。这是这首诗歌的类型。那这首诗歌写作的背景是什么呢？这里写的是大卫对便雅悯人古时说的话的回应。便雅悯人古时是谁？我们不知道，这是圣经唯一一处出现这个名字的地方。整个旧约当中我们不知道古时是谁，发生了什么，对大卫说了什么，学者们也没有统一的看法。但是注意到便雅悯人的身份，他是一个便雅悯人，所以有可能是两个时期。一个时期是在撒母耳记上24到26章扫罗追杀大卫的时候，还记得陈修给我们讲撒母耳记吗？扫罗追杀大卫追到山洞那一段经历大概是这个时期，也有可能是亚沙龙他的儿子追杀他的时期。因为在这两个时期便雅悯人对大卫的敌意非常的强烈，所以有可能是这两个时期。尤其如果我们从撒母耳记上我们刚刚读过的很熟悉的扫罗追杀大卫的背景来看这个诗篇的内容，你会发现它非常的贴切。因为在这个诗篇里面大卫在表明他遭受到了无端的攻击和反对，他从前很亲密的长辈战友朋友和同伴如今跟他反目成仇，四处的追杀他，就像一个饥饿的狮子要追寻他的猎物。是什么样原因让这些人敌对大卫呢？这个诗篇同样没有特别的提起，或许大卫也是正苦恼，感到非常的不公，为什么这些人要攻击我？我们来看前五节大卫的自述，在神面前第一节到第二节，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投靠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追赶我的人，将我救拔出来，恐怕他们像狮子撕裂我，甚至撕碎，无人搭救。大卫到一个无处可逃的地步，他没有谁可以依靠， 神耶和华神似乎成为他唯一可以投靠的，因为他往日的长辈、往日的战友、朋友、同伴已经跟他变成了敌人，而且正在不遗余力的要追赶他。从撒母耳记的记载，为了躲避扫罗的追杀，大卫做过什么？他钻过风，他卖过傻，他最后不得不逃到一个山洞，这个山洞只是强盗住的地方，没地方可以去了。而即便是这样，只能到山洞里，扫罗一听到他的消息就怎么样，立刻纠集大批的军队要来追杀他。如果有人一直追着你怎么办？是什么感受？所以就说 pursue 追着你，如果有人一直追着你是什么感受？很可怕的。稍微想一想，你不用真的经历到。我认识一个姐妹，有男生说哦，我想追你，然后整天的跟踪她，几天之后她就完全的不行。我认识一个弟兄，他被一位患精神病的病人一直的跟踪，有4-5年的时间，甚至会躲在他的门口。认识他们的朋友听到这样的经历，无不感到非常的艰难和痛苦，甚至更不用说他自己。我们观察我们周边这些小朋友，他们很爱玩一个游戏，是什么？追着跑。我们看现在的这些运动，你要知道百米赛跑直到现在都是世界上最具有观赏性、最具有竞争力、最能调动人肾上腺激素的运动。你看仅仅是追着跑作为游戏和竞技都能让人这么样的疯狂，何况有一个人他追着你，而且他追上你是要撕裂你，是要毁灭你。据说，只是据说啊，如果我在你身后放一条狗追着你，你会跑出平时怎么都跑不出的最好。所以你要明白大卫现在的压力和焦虑是什么样，他一直被追赶，他处在一种不安定当中，他的身体、他心灵，他已经没有办法承受这种没有休止的追杀。那个无形的压力就好像拉紧的绳索，把他紧紧的捆住，而且这时候他没有可以投靠的朋友，他很孤单，他又危险。敌人就好像窥探在草丛当中的狮子，他准备随时的扑上那个猎物，而猎物只能无助的被杀死。你有没有碰到过你必须独自处理和面对的危机艰难？那时候没有任何的朋友可以帮助你，你的父母没有办法帮助你，甚至没有人可以听你倾诉。哇，这种孤单是非常可怕的事情，而大卫正面临这样的孤单和无助。可是大卫在这处境当中的反应着实让人的惊叹。大卫总是到神面前来寻求帮助，在过往几天诗篇我们已经多次的看到大卫这种特质，对吗？这是一个真认识神之人的特质，就是他真的相信神，他知道神是可信的，所以他第一个想到的，他首先转向的，就算没有人可以帮助他，他总是转向神。大卫转向神，他对神的敬拜是真实的，他在他的处境当中他抬头来看神，而神确实让他在这样极大的压力和痛苦当中走出来。这是我们今天在我们敬拜当中追求，就是神借着各样的处境带我们来敬拜他，他要我们在我们的处境当中抬头来看他，而他真的会在我们主基督里面带给我们力量和盼望。其实我们生命当中经历的一切的孤独危险，会在我们对神的敬拜当中真正的显出一个基督徒生命的力量。没有比这更有力量的，弟兄们。因为一个人即便在他最孤独最无助的时候，他仍然相信，也仍然 这样去做，就是有一位不会被阻拦、不会远离、信实慈爱的主是可以投靠并且让他安稳的。再没有比一个圣徒在他孤独时候的寻求更能够直接有力的向周围的世人表明他所信的神是真实的神，是他可以信靠的神。你说再多的话都比不上一个在痛苦当中的圣徒转向他的神寻求安慰吧。再多的讲道都比不起这样真实敬拜的生命，大卫这样真实敬拜的神。大卫来到神面前，第三节到第五节，他跟神说什么？大卫很疑惑。你看第三节到第五节，他说：“为什么我的敌人要追杀我？”他不是首先说：“哦，这些人肯定很坏。”他首先还是看自己。我们已经说过，在困难当中，一种自我的反思其实很罕见的。因为在困境当中，我们常常的反应都是指向外界，说哦，这些人怎么糟怎么坏，而不是先看我们自己。这是人之常情的。比如我走路或者在路上骑车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留意我周围行人的这种举动，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有一次我过马路，你知道上海有些马路比较宽，所以它有两个绿灯，对不对？比如像松木路，它比较宽，有两个绿灯。那你过马路的时候，你需要等前面一个绿灯亮，然后再走，对不对？但是通常是远方那个绿灯先亮，它不是同时亮的。那有一次我在等，旁边一个阿姨在等，她看到远处那个绿灯亮了，她就急匆匆的要冲出去。她没有注意到近一点那个灯还没有亮，所以同行的人赶紧叫住她：“是红灯，快回来！”然后阿姨赶紧退回来。啊，这时候她可能有点尴尬，所以她就大声的说。上海的红绿灯设计太糟糕了，我这个反应真的很有意思。他一下子就把所有的责任要跟自己撇清，他要把责任放在一个红绿灯系统或者另外一些人身上。其实我们都是这样的人，想象一下，你现在坐在一辆出租车上面，你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约会。马上要迟到，但是坐在出租车上，你一路遇到的全是红灯，然后好不容易等到绿灯了，车马上要开，这时候又有个行人闯红灯跑过去，把出租车司机只好停下来，你又得多等一会儿。这时候你发现你内心的愤怒马上就会出来，你可能会想骂人，然后你有可能会很责怪自己，哎呀，我怎么不早点出来？你有可能会责怪你的家人，哎呀，要不是出门的时候他拖住我，耽搁我的时间，我就不会这么狼狈。但是在这个时候，你看，我们总是在找原因，或者我自己，或者别人，或者家人，或者其他什么，我们几乎很少会想，主啊，在这个时候，即便在这个时候，我在你面前是一个怎样的人？即便在这样的时候，我是一个相信你、寻求你、与你同行的人吗？即便在这个时候，我向你寻求帮助吗？还是我继续的要依靠我自己？大卫之所以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并不是因为他比我们多了怎样特别的特质，而是因为他总是一个寻求依靠神的人。大卫来到神面前，他这样的反思他自己。他在神面前清楚地表明，他没有做什么得罪人、得罪神的事情。他在神面前祈求神给他伸冤，他强烈地表明自己是无辜的。他说：“神，我没有做任何得罪这些人的事情。如果我得罪了他们，如果曾经亏待过他们，就让我承受罪的惩罚。”就让他们追上我，我的性命任他们对待，我的尊严任他们践踏。问题是，我真的没有这样做。我不仅没有以恶待他们，我甚至是以善待他们。我拯救了我的敌人，所以这些人与我为敌，真的不公平。大卫是怎样以善待恶？还记得撒母耳记24-26章吗？扫罗去追杀他， 结果好死不死又跑到大卫躲的那个山洞里，在那里上厕所，大卫就在他的旁边拿起刀一捅就可以了事了。可是大卫却没有杀他，大卫割下了他的衣襟，大卫敬畏神，他不肯下手伤害神的受膏者。结果等扫罗上完厕所跟他的军队走远之后，大卫就从洞里出来。所以神就告诉我们，那是隐基底一个绿洲，对吗？周围可能有山环绕，然后他从其中一个山洞出来，这时候扫罗已经走远，然后大卫站在山洞那里喊叫，我的主，我的主，在山洞当中这个声音在回响，有很大的回声，我的主，我的主，我的主。扫罗听到有人在喊他，好像是大卫的声音，转头去看他，然后大卫就举起他外袍的衣襟说，你看我割下你外袍的衣襟，这代表什么？我可以杀你却没有杀你，有什么更多的证据表明我真的没有要背叛你？你虽然想要猎取我的性命，想要追杀我，想要像狮子一样撕裂我，我却仍然没有得罪你，我却仍然没有伤害你。当大卫想到这一切的时候，当大卫想到他这样对待他的敌人的时候，他确实有理由确信他遭受到了不公，强烈的冤枉。确实有时候基督徒会遭受人生的不公，并非因为我们做了任何错的事情，甚至是因为我们做了太多的好事。有很多事情发生让我们摸不着头脑，我们不能明白为什么我要面对如今这么艰难的状况，我被孤立，没有人可以求助。神确实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他的子民身上，正如我们在他的受膏者大卫身上所看到。读到这里，我就想起耶稣对门徒说的一句话，谈到做门徒的代价。他说：“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起来与父母为敌，杀害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马可福音第十三章十二节到第十三节，耶稣讲到做门徒的代价：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跟父母为敌。在我自己身上，在很多弟兄姐妹的身上，我看到这句话成为事实。我们并没有做任何的错事，可是你有时发现，当你真的相信基督的时候，当你真的相信这个福音的时候，一瞬间因为你的相信，一瞬间你亲密的关系完全改变了，你所爱的家人他无法理解你的决定，他们认定你踏上一条背叛或者走火入魔的道路，他们不能理解，哎，为什么你一个理性的人会相信一个有神的信仰，他们不能理解。他们跟你爆发了巨大的冲突，真的，甚至父母要跟儿女断绝关系，你们每一次的谈话都以争吵和哭泣来结束，你的信仰似乎成了你家庭冲突的焦点，所有的人都怪罪你，都认为是因为你做了基督徒才带来这么多问题，你只要放弃你的信仰就天下太平。你周围很多的朋友，他们的态度可能没有跟你的家人这么激烈，他们大多数人可能持所谓中立的态度，就是说信仰自由，你信你的，你不要牵涉我就可以了。但你还是发现有许多人莫名的对基督教有敌意，他们会因为你的信仰调侃你，说一些关于基督教的笑话，给你贴个标签，扣个帽子。你可能会因为你的信仰在你的圈子里面成为一个边缘人士，成为一个八卦中心，人们聚集起来啊，这个人，哎呀，他怎么会信这么一个奇怪的东西？我就想起一个笑话，有一群记者，他们要采访企鹅，看看这群企鹅过什么样的生活。说你知道对吗？很好，他去采访企鹅，你每天做什么？
问了一百只企鹅，然后他们都说
吃饭、睡觉、打豆子。问了最后一只，你每天干什么？吃饭睡觉，为什么你不打豆豆？我就是豆豆。很多时候 你会发现你好像就是那个豆豆，因为你的信仰，你似乎被孤立。我们的社会也对福音缺乏认识，对基督教存在的各种各样令人哭笑不得的误解，而且这跟受教育程度是没有关系的。我认识一个外国的朋友，他在复旦教了好些年的书，他跟我提起他在复旦的这些学生，他说这些人在科学的知识上像巨人，可是我发现他们在属灵的事上连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都误解。你也发现常常有人把基督教信仰跟传销、洗脑、邪教、违法乱纪联系在一起，因为的确有很多人，他们恶意的，他们断章取义的扭曲基督的福音，他们要达成自己的私欲和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羞辱了基督的脸，但是别人认不出来，他们一窝蜂把这些所有跟基督有关的东西都看成一样的，所以因此你可能遭受了连带的伤害，而这个社会因为他们的无知，可能给基督徒带来许许多多的痛苦。我记不清和多少人谈话，是讲到最亲密之人对基督教信仰的反对，为使他们留下了多少多少的泪。我也记不清有与多少人说话，是谈到他们因为信仰在工作在学习的场合当中被孤立被而失去机会。我更记不清有多少次听到有人因为信仰而失去他们的生命。弟兄姐妹们，我想说的不是说我们面对这些处境我们应该如何坚定自己的信心，我想说的是基督徒确确实实会遭受生命的不公，基督徒会遭受这些不公的对待，甚至到一个地步会失去你的尊严和你的生命。而在此之前，在我们遭受这一切不公之前，我们知道有一位就是大卫已经经历了这一切。不过大卫只是一个预表，弟兄姐妹，大卫只是一个预表，大卫是要指向一个更深的，那位更完全经历这一切的主耶稣基督。当耶稣呼召他的门徒，呼召我们来跟随他的时候，他自己首先走上了那条十字架的道路。当你读马可福音的时候，当你从第九章读到第十六章结束的时候，这几章的经文始终只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耶稣怎么样预言他的受难，然后他义无反顾地走上那条受难的道路。当耶稣走向耶路撒冷的道路的时候，马可描述他耶稣就走在前头，他的门徒感到非常的稀奇，然后开始害怕起来。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耶稣走向一条危险的道路，可是耶稣居然就走在前面，耶稣义无反顾地走上那条十字架的道路，被不公对待的道路。也许诗人大卫在他所经历的事上是公义的，但是大卫绝不敢说他在所有的事上都是公义和无罪，可是主耶稣却可以这样说，他真的是完全公义。以灵界的马太福音已经向我们表明，耶稣是像天父一样完全的那一位，他主动顺服了一切的律法，他成就了一切的律法，耶稣是完全的。可是这位最完全者却为我们遭受了最大的不公，他承受了一切罪人的罪，他被完全的孤立。请注意，他是被完全的孤立。你去找吗？他被自己所拣选的门徒背叛，卖了20两银子。他对自己心爱的门徒否认，三次的矢口否认。他所呼召的门徒在他被抓的时候就四散。他的子民也不认识他，只是呼叫着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而不仅如此，在十字架上，当他呼求天父的时候，回应他的是无边的沉寂和黑暗，只有安静和黑暗。三位一体永恒的传奇似乎在那个时候停止，天父转身背对他，以对罪的恨恶和唾弃来对待他。在我们的诗歌本上有一首诗歌168首，叫《你孤单吗》。 每一段歌词都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所承受的孤单和痛苦超过世上的每一个人。他是那位走在我们前面为我们承受一切的痛苦和忧患并且得胜的主和救主。诗歌是这样唱的，你孤单吗？真孤单吗？耶稣比你更孤单，他曾降生成为人子，受尽凌辱苦难堪，他曾孤单在城里面，曾孤单在加略山，未见一人与他同行，试想他心何凄惨。弟兄姐妹们，当你在痛苦，当你在孤单当中的时候，我可能没有任何的话可以安慰你，我们唯有把基督带到你的面前，请你来看他。当你最无助的时候，我们知道一点，基督紧紧抓住了我，我也可以紧紧地抓住基督。也许我们仍然无法理解今天发生在你我身上一切的痛苦，我们仍然无法理解为什么这样的痛苦会临到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我们仍然会孤独，也许我们被破坏的关系仍然没有办法修复，也许伤害仍不知在哪一天才能够停止，但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就可以确信神的慈爱、神的信实是确定的，是可靠的，是我们可以寻求和仰望。于是大卫继续的呼求神的审判。你请看你的经文，这段经文我不会细讲，在第六节到第十三节，大卫明白神的可靠，因此他呼求神公义的审判。其实神公义的审判正是他可以以善待恶的动机。保罗他在罗马书第十二章劝勉当时的信徒要以善报恶，他同样把动机归结到神公义的审判之上。在罗马书第十二章十九到二十节，他说，亲爱的弟兄们，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怨，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我们已经不遗余力地表明神是公义的，神会审判罪恶。整个诗篇向我们表明，恶人没有办法在神面前站立，一定要面对神公义的审判，他被逐出神的会中，绝无幸免。公义的神必然要成就这一切。整本圣经也是以神最终的审判来完结的。在启示录最后一句证明这事的说，是的，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神必定要公义的审判这一切。弟兄姐妹们，不要忽视这一点。我们在地上会看到法院，对吗？地上的案件是以法院最终的审判来完结。如果你对终极法院的判决不满，你还可以上诉到高级法院。你对高级法院的判诉不满，你可以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可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就是最终的判决了，尘埃落地，你必须执行这个判决。就算你拒不执行，法院还有强制执行的手段。这地上的审判是要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审判是有权利的，它是无法逃避，是你必须面对的。正因为如此，法院让人心生敬畏。但是我们也清楚，地上的审判终归是有限的，它的权柄是有限的，它强制执行的效力是有限的。但天上的审判可不是有限的，天上的审判是有最终极的权柄的，天上的审判是完全公义的，是永远的，是不可抗拒的，是真正不可逃脱的。在这权柄面前，你不可以做老赖，没得做。地上的审判官要人敬畏他的权柄，这就要让你明白，天上的权柄是更可敬畏的，是真正可以敬畏的。其实这正是我们为世上执政掌权者祷告的一个基础。这些人大多数人并不信靠福音，可是他们真的明白权柄，神赐给他们权柄。当他们实践这些权柄的时候，他们就要明白了，天上的神比他们手上的权柄更加的伟大。因此他们对这位神，这位公义审判的神是无可推诿。 他们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他们也是无可推诿。弟兄姐妹们，神必定要审判，这个成为我们如今活在世上以善待恶的动机。诗人进一步的在十四节到第十六节，让我们看到恶人要承受的结果是什么。这里非常的简单，你仔细看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诗人在描述些什么。他说这个诗人 这些恶人要挖一个坑，他挖坑做什么？他能掉下去然后抢他的东西，对吗？结果他得到什么？他自己掉到那个坑里面。所以恶人要得到什么？恶人要得到他们最终犯罪的那个结果。恶人所得到的就是他们所上所做罪恶的结果。作恶者最终可以得到的就是他们人生自知追求所要得到的那个目的。非常的讽刺，这些人终日作恶，想要获得人生飞黄腾达，结果他们去到的地方叫做地狱。许多人不愿意讨论神对恶人审判的话题，但是这是我们基督徒必须相信和关心的话题。事实上，这正是基督徒活在这世上，面对这么多的罪恶和破碎，仍然可以心存盼望的原因。正是因为对神他的审判有期待和确信，我们活着可以向神存敬畏之心。我们不可以以恶待恶，我们要以圣待恶，因为神最终要审判我们。我们也相信我们自己和他人都不是这世界最终的牌局，神才是。唯有按着神的话去做才是真正的智慧，唯有按着神的话去行事才是圣经所说的善。正是因着对神的审判有这样的确信和期盼，基督徒才能越发的带着迫切和怜悯的心，向那些逼迫他的人传福音，为他们祷告，甚至愿意在最困难的时候饶恕他们。基督徒是现实主义者，基督徒很现实，正是因为看到这些人所遭受的那种可怕的无法逃避的局面，基督徒才有那个怜悯迫切和同情，向那些逼迫他的人传讲那唯一的救赎，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地狱的审判真的真实而可怕，基督徒知道世人不应该讳疾忌医，他们必须诚实的面对，只有这样才有出路。我们确信一点，我们确信一点，遮掩黑暗和罪恶，描绘盛世的辉煌，都永远只能停留在做梦的地步。不管是中国梦、美国梦还是朝鲜梦，都不能真正的带你进入神的国度。你必须直面这些罪恶，好让你可以面对，可以信靠那位创造天地万有、审判万有的神。只有他才能带来他的福音。因着对审判的确信，整个的诗篇第十七节以对神公义和至高的称颂来结束。弟兄姐妹们，这正是敬拜。我们是在痛苦和破碎当中来到神面前，痛苦和破碎使我们真正的转向神。这是很吊诡的地方，这是很奇怪的地方。我们都不希望痛苦，我们都渴望顺利和舒适，可是现实的舒适和顺利常常让我们远离神，反倒痛苦和破碎让我们真正的认识神。如果我们都期待舒舒服服、安安静静的、没有任何打扰的在这里来敬拜，我们其实远离了敬拜神真正的含义。敬拜神是要我们在一切痛苦、挣扎、不安静、有孩子在我们旁边可能发出吵闹声让我们不能专注的时候，可是福音却深深的吸引我们的心俯伏在神的面前，这是天父所要的敬拜。这是向神的公义、慈爱、怜悯和他的拯救发出的真正的敬拜，这是福音真正的触动我们的心，使我们转为对神的感谢和称颂， 这是敬拜。我们深深的确信，就是在这些真实的处境当中，我们对神的认识和经历最终会带来一个必然的回应，就是敬拜。这是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的目的，这是我为我们众人的祈求和渴望，就是我们来敬拜。让我们一起下去。天父，你呼召我们来敬拜你，你是在我们的破碎和痛苦当中呼召我们来敬拜你，正如你是在我们的破碎和痛苦当中得着你的福音。我们越深的认识自己的不配，就越深的体会你的怜悯、慈爱和信实。你亲自的激励我们，感动我们来敬拜你，感动我们，激励我们活在这世上，面对这么多不公的罪恶，仍然可以善待恶，仍然心存盼望，而不是同流合污。主啊，求你在我们心中加给你的子民这样的勇气和渴慕。你自己是我们生命敬拜和朝向的中心，唯有你配得一切的称颂和敬拜。奉耶稣基督的名。Thank you.